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学习了启示录七教会中的前五个教会时期。今天呢，要来学习第六个教会——腓拉铁菲教会。天上的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和大祭司，如何引领他的教会？对这一历史的无知，使当今的基督教会不知何去何从，找不着自己的定位和真理的航标，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和应有的使命，这种种问题的根源。教会出现了所有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因为对教会历史的无知。手中没有基督的书信的导航的教会，是注定要在撒旦的谎言和谬道中喝醉的。纵观教会的历史，在迎来末世代的圣灵配降之前，已经出现过的显著的圣灵运动，除了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降临，使福音短时期得以传遍天下，以及16世纪宗教改革兴起，使改正教脱离罗马教的束缚。然后，最值得我们研究、必须详细了解的，莫过于腓拉铁菲教会时期的福音运动。在改正教停滞不前、现在形式主义和他爱世俗之中一两百年之后，卫斯理·约翰兴起了敬虔运动，强调因信称义、过圣洁生活才是真实的基督徒。这和主给腓拉铁菲教会书信中的自称“圣洁真实”相一致。他们的传教活动是如此热情、如此广泛，近乎保罗的癫狂。各教会派别团体中的追求真实信仰的信徒被唤醒了，人们开始渴望从圣经中找到基督的真道。这时，关于基督再来的预兆，就是圣经预言中早已说明的，竟然真的接连出现了。就如1755年的地大震动，1780年的黑日，和1833年的流星雨。于是人们普遍地开始查考圣经中关于基督再来的真理和预言的知识。当欧洲旧大陆因长久抗拒宗教改革的影响而收割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洲新大陆却兴起了圣经广为翻译和印行，以及对外宣教的普世福音运动，并且关于基督再来的警告传遍了几乎有基督教信仰的每一个角落。但以理书的预言开启了，启示录中的信息为人所注意了，新的亮光和越来越全备的真理照射了出来。地上的教会再次注目天上圣所中的大祭司的工作，并从但以理书预言得知基督从天上的圣所进入至圣所，他做中保的救赎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地上的教会也当做成一番新的洁净的工作，并为天上的审判做好准备。末世代完全遵守上帝诫命的圣徒必须出现，成为上帝的见证，才能迎接基督荣耀降临。但是，正如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早期五旬节圣灵配降时一样，基督从天上所发动的工作，又一次 遭到了那些不悔改之人的反对。传讲基督再来的宣告，并唤醒人们悔改过遵守上帝诫命的圣洁生活的努力，遭到了一般有名无实的改正教会普遍的抵挡。这些正是基督的书信中一一揭示的内容。让我们看启示录三章第八节。启示录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那些持守从宗教改革传承下来的真理的人，那些曾与主同行的人，他们才能承受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进一步的亮光。相反，那些不警醒、不遵守所领受的日益衰微的人，会怎么样呢？主说过，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三章第八节。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追溯历史，在五旬节圣灵配降时，天上圣所的门开启了，复活的基督开始了天上圣所大祭司的中保工作，新约时代教会的信仰以此为中心。而拒绝了施洗约翰、拒绝了基督、拒绝了使徒的见证的犹太人，陷入了黑暗之中，结果站在了撒旦毁谤工作的行列。现在来到了19世纪中的教会，又看到了主所开启的一个敞开的门，这乃是进入天上圣所的第二层，即至圣所的门。所以虽然种种无神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但阻挡不了更明亮的圣经真理向全世界的广为传播。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再参考一些别的经文。我们看启示录11章19节。启示录11章19节，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天上的殿，约柜是不是在至圣所呢？当然是的。我们再看启示录4章第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启示录4章第2节，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启示录5章第1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里描述天上通向至圣所的门开了，然后有书卷要展开。那么但以理书同样描述了这一意义深刻的大事。但以理书7章9到14节，但以理书7章第9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里是在说什么呢？基督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基督再来之前，天上审查案卷的审判，要进行罪的涂抹， 全部十条诫命得以恢复。有关第四条诫命的真挚和试验，还有基督完全的义，以及幕后七大灾之前144,000人的受印，有关末时代撒旦的种种骗术等等，有充足的亮光从天上的至圣所照耀教会行走最后的路程。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满含着末时代的教会所必须的真理。19世纪伟大的宗教运动的结果是，各改正教派别中继承了清教徒特征的追求圣经真理的人们，接受了从敞开的门赐下的进一步的亮光，也就是现代真理。他们本来无意从各自的教派团体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一群，但由于受到强烈的反对和排斥，他们不得不成立了高举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这一旗帜的末时代的真教会。但与此同时，拒绝和反对现代真理的一般改正教会却显著地退化和堕落了。请看主的证言，启示录3:9，启示录3:9，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大家还记得这类似的话在2:9也出现过，但这里是指拒绝天上来的亮光，不愿意彻底脱离罗马教的错谬的改正教会，站在了撒旦一边。他们既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上帝就任凭他们信从虚谎，喜爱不义而被定罪。但因为基督打开天上至圣所的门而带来的奋兴运动是如此有力，如此荣耀，甚至那些反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天使的保护和协助那些运动的推进者，以及他们所传讲的是环环相扣，来自圣经的，无可辩驳的，并且终究他们会知道主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正是适用于那些遵守包括第七日安息日在内的全部诫命，并盼望基督再来的子民身上。我说过，学习启示录要有但以理书和希伯来书的基础。圣经是逐步把全部真理启示出来的，并且单就启示录这一卷书而言呢，其教会其印其号三部分内容呢，是三条主线平行展开，彼此对照，相互补充的。在其教会书信中出现的某些话呀，是什么意思呢？或许啊，学到其印或其号相应的部分就更明白了。整个圣经整卷启示录是一个完美完整完全的真理系统，全面的理解必然是方方面面和谐一致的，所以圣经是绝无矛盾的。这不仅是一种认定，也是衡量你对某处经文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标准。让我们继续启示录3:10-11，启示录3:10-11，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里对领受了现代真理的百姓，主给出怎样的勉励呢？真理与谬道的大冲突，人的遗传与上帝的诫命的大征战，上帝的印记与兽的印记的大对决，将会把全基督教界分成两大阵营，普天下的大试炼无人能免。唯有效法耶稣的信心、基督的忍耐，才能通过幕后的大试炼。那么这里翻译成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的话，不是说可以避开免除受试炼，而是说在试炼中可以靠主忍耐持守到底而得救，可以穿戴圣灵的全副军装而得蒙保守通过试炼。而且我们也必须经过试验才能得到认证。在这里主还鼓励说，虽然我没有按你们曾经期待的时间再来，而是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去完成最后的赎罪工作，但我必定快要再来，你们不能失去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永远的福音要完成收割的任务，144,000人要成就受印的工作，然后我就必定再来接你们。所以你们要忍耐，要持守，在种种摇动中要站立得稳，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最后看启示录3:12，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里对得胜者的应许，乃是指向将来144,000人的受印。启示录后面7:14有类似的话，是相互解释的。以上呢，看到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时期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但当那一代先贤先驱们先后离世之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圣灵的大运动的后继者们，逐渐遗忘了上帝曾经行了何等大的事。他们虽然得到了丰盛的光的遗产，但就像几乎所有的富二代一样，表现出与先辈完全不同的作风。等下一讲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老底家教会，就能看到这一点了。愿主帮助大家能理解这些简明的讲解，并引导你们进一步的学习钻研。请你记住，我们要通过启示录的学习来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假如在学习启示录时不能完全听懂，可能你要同时学习但以理书、希伯来书，或者阅读善恶之争一书，网站上都有相关内容，请你查阅。弟兄姊妹，下一讲再见。